燕亚做的事情呢，就着一个传道的弟兄来讲的呢，就是要能够把这个事情啊给大家很简短的讲个大概，然后呢要能够把它大致跟我们的关系能够讲出来啊。这段圣经也是很特别的一段圣经啊。那我们已经晓得了耶和华给约书亚他们的指示是这样，你进去要把这迦南七族的人呐、点了名的通通都灭了啊，那是不能够存活口的。可是存了活口没有呢？其实他们是存了的，存了谁的活口啊？喇合嘛，喇合一家，喇合一家后来还嫁到大卫，成了大卫的祖先啊。那好了，他们打了耶利哥，打了爱城，约旦河的水干了。那第九章就说了，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那就是已经到了很里边去了，到了约旦河的对面了，现在地中海了，是吧？哎，这所有的王都听见消息了。那听见消息啊，这是哪些王呢？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的诸王都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个很像现在美国和中国打的贸易战，是吧？同心合意，所有的东西点了名一起打，你克我的税，我克你的税。可是在这所有的居民中间呢，有一个城的人他的想法就不一样。这个城呢叫什么城呢？叫基遍。哎，这个基遍，这基遍呢，其实他们离约书亚的地方很近，他们整个的商量就说不行了，这下子不行了啊！这再打下去，我们是绝对活不了命的。那这群人可能也不像别的城有王啊，有勇士啊，特别会打仗。即便不算是一个族啊，对吧？这不在这个迦南七族的点名里面呢。他们就听见这事啊，他们第四节就说他们设诡计，假充是指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都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那还不错。你现在家里面找旧鞋旧衣服不容易找啊，我们都扔光了。这他们的一身打扮都好了，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你现在家里面弄出这样东西还真不容易，我们都找不到。谁家还有旧衣服旧鞋？
我有
你家还、你还有的事啊、我们是隔一阵就一定要捐出去一大笔，尤其小孩一长大了就往外送。然后他就来找以色列人啊，他就找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们要跟你立约。这个以色列人就对这些西位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啊，这就开始注意了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些思想啊，到底是对呢是不对呢，我们不知道。他的想法是说，神叫我们灭的呢，就一个活口不能存。实际上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们存了活口没有啊？存了，只是老百姓的脑子他转不过来。这个畸变人呢就表示，这畸变人就是事先预备好了嘛。这为什么叫做设诡计？这诡计是讲很难听的话，实际上他们是想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敌人来呢，我们只能向他们投降，可是投降呢，他们要杀遍一切的敌人，所以这时候你非得让他转过弯来才行。然后他们就拿出证据来了，他们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哪儿来的？他说，我们是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施本王西宏和亚斯他录的巴山王恶一切所行的事。所以你看看这个很重要，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觉悟？因为他对于这一切的消息知道得很清楚。那我今天来以前，我还在跟一个姐妹在通电话，我好多东西要翻译。要翻译什么东西呢？第一本要翻的我跟你讲过，就是这个五月花来的时候，那个带头的人叫 William Bradford， 他后来他写了一本日记。哎，他这个日记就是把五月花他们那个农庄啊一切的事情，他们心里想什么通通记下来。这个日记后来独立战争的时候被英军拿去了，找不到，最后好不容易在一个英国贵族家里面找到了，还不肯放手。
最后是想尽办法就把他弄回美国来，那弄回美国来就国宝啊，对不对？这个比毛泽东这个井冈山讲话还要国宝了。但是这个东西咱们中国人知道什么不知道，现在美国人读的也都很少，可是对基督徒来讲一定要去读。还有一个我们要去读的，礼拜天我在这找到，我真是 surprise 的，他这个小图书馆啊没有一张借书卡，从来没有人借书的、啊、可是里面居然给我找到一本书，这本书我还一直要找，我还没有真的上网去买。这什么呢？就是那个犹太史家Josepha， 我们叫做约瑟夫，约西法还是叫什么，他写的犹太战记，他写了两本书，一本书是犹太历史，犹太历史就是他把这个圣经的旧约的历史都给你写下来，那个对我们来说比较没什么，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些小道消息是圣经没有的，他们犹太人流传的那个可信度也很小，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一本不得了，还有一本这个叫做犹太战记啊，犹太战记就是这个人出生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大概四年他出生，他是目睹，他亲自看见耶路撒冷城被毁。他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把这样的人叫做卖国贼了。就是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犹太人是很会亡国的，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亡国了。你重要的是不是忠孝节义，他没这个想法，你重要的是怎么样活下去，让你这个神的子民能够存留下去。他那个时候他就向罗马人靠拢，他向他投降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们有预言，就是你将来会变成罗马的皇帝，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尼禄做皇帝啊。就是这个镇压犹太人的这个人，所以这个 Josephus 就跟他讲，你将来会做凯撒。那个人一听就留他的命，留他的命。结果尼禄真的被暗杀，尼禄真的被暗杀呢，这个人又回去夺权，哎，真的他就成了罗马皇帝。所以这个 Josephus， 这个约瑟夫啊，他后来他也成了罗马公民，犹太人作乱。他就派兵回来镇压，他儿子叫做提多大将军，他把耶路撒冷围起来啊，那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有大灾难，圣殿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不被拆下来，就是讲的这件事情。但是那个这件事情是有目击者的，这个 Josephus 他把他一切的细节都记下来，这本书叫做犹太战记。我们现在中文的翻译只有北京大学的译本是结译本，我们觉得很有兴趣的细节都留略掉。哎，我这本书居然在这长大，而且是完整本的。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本来是亚兰文写的，现在翻成英语。哎，他这个人讲话一句就行，他就写得像章回小说一样。所以我是想把这些东西都翻成像说书一样的。这个畸变人之所以会投降，他们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投降？他有足够的 information。他听见足够的消息，而且他听得非常准确，到底怎么回事？那老中啊，这不信基督，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消息太不准确。我们对于罗马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在共产党来讲，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天主教怎么压迫科学家，宗教怎么压迫科学家，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人殉道，那个叫什么？哥白尼以前，哥白尼同时，对，那个人根本就是个胡来的人。那不是个真的科学，他之所以被审判，他也不是因为这个，他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同女生的。我们对这所有的东西在我们脑袋一塌糊涂。我们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关系是什么都不清楚，因为天主教真的是这样，礼拜天还告解，礼拜一继续做坏事。他们那时候教皇啊什么的，黑暗的不得了，都是贿赂来的。我最近还在跟小贝讲这个，我们
很多人信的天主教系列。
对呀、啊，天主教其实不是基督教，天主教它是 Roman Catholic， 就意思就是说是罗马人的教，是罗马人自己去编的一套东西。但是因为我们对于历史，对于这一切的历史知道的太少，以至于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没有这些畸变人的知识。畸变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觉悟？他自己就来找你，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那我们自己来的时候，问问题的索马开始问，那到底有没有神？那神在哪里？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这圣经不是也是人写的吗？我们只会从这里问，我们从来不晓得圣经是有预言的，圣经是犹太人是什么回事，我们通通不晓得。这个就是畸变人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你要大家晓得这个有这个畸变人的知识啊，那有人得去告诉他们。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的时候，这事情呢还是值得好好去做一做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西边人他知道的事情可多了，怎么出埃及，过红海，怎么过约旦河，以及他们过约旦河之前的战役他们都晓得。所以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一切的居民对我们说，看见没有，整城的人他们有一个觉悟，说这个仗不能打下去，这打下去不得了。可是呢，既然人家说要把我们都灭绝，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所以就说，你们手里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这饼还是热的，看它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它现在已经破裂，我们的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那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耶和华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贵重的首领向他们起誓。你看到目前为止呢，好像这是一件错事啊，但你到最后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到底这是对的是错的。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了，哎呀，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也就是说根本就已经是他们占领的地方，就靠他们附近的。已经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城邑有好几个城，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啊，就尤其基列耶林这个城后来很重要。但是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能杀他们了。这时候那怎么样了，老百姓开始不高兴了，全会众就开始向约书亚他们发怨言了。这时候怎么办？领袖那个时候的约书亚他们就对大家讲了，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他们就开始有个矛盾，对不对？到底这时候应该怎么算？就耶和华吩咐我们把他们都杀了，可是我们又上了当，对不对？又已经以他们立了约，又已经起了誓，那能不能反悔了？不行了，不行了。那他就没有讲说，哎呀，这个，嘿嘿嘿，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被骗的，所以不算。你看见没有？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的啊。那首领就对会众朋友说，容他们活着。于是怎么样，那还是要有点处罚，对不对？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啊。那事情都做完了，约书亚把他们招来算账。那这底下的话很重要，这你们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根本就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隶，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不知道这是其实是个好差事。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看他底下讲吧，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啊，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一切的居民，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们手中，你以为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么做吧。于是约书亚就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是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哎，这两个整个事情在这里，那你怎么判，对吧？你怎么判这件事情？鸽子，哎，这件事情你怎么判？你觉得这事情是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让我们认识的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战，讲和比较好，
讲和比较好。
这我觉得就是一个约嘛，我觉得就是一个守
约
啊。
那还有什么呢？
经济的这个约了，
对我们来讲还是什么
教训？这个我们是外邦人嘛，是这个。
我们是外邦人，劈柴挑水。
这些人是虽然是被咒诅的，是这个要灭的，但是还是因为进到这个约里面，就是蒙福了。虽然我们是信神，仍然是信实的啊。
那你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对是不对？
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像雅各他妈妈那时候，雅各在以撒面前那个 办法好像是不对，但是好像是为了要得到那个下法的。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下法？
下法，下法的这个办法应该是不是很合适？
办法不合适是吧？现在发霉的饼早都丢了，喂松鼠了。木恩回来了没有？这买馒头怎么去了这么久？馒头不发霉了？陆家在不在？陆家你觉得怎么样？刚才鸽子发表他的高见，你觉得这事儿我们可不可以学？这事儿给我们知道什么？你怎么判这个案子？
看他心里面怎么想？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影响。
怎么讲？什么叫有点影响？
求和的意思在里面。
求和的意思在里面，可是他的手段呢？你怎么解释这事儿呢？是不是？
手段有点像雅各一样。
对，你也是说有点像雅各一样，是吧？那鸽子比较准确，他是像雅各的妈啊，就是。冤有仇债有主，对吧？其实是雅各的妈，不是雅各。雅各只是个听话的孩子，可是大家都骂他，
没有
骂他妈。
雅各他自己本身也有抓一些东西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用呢？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实用价值呢？
你做错了，
这到底这事儿算不算做错？
我不敢现在随便批评你这些圣经。
你大量的圣经的实用价值就少了，对吧？你得心里有足够的信心说，说这案子怎么判？才知道这里面到底教导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对吧？尤其对老中读圣经啊，这个仁义道德在里面往前面一摆了就很麻烦，看不清楚事情。
这个是后来那个撒母耳记还专门又把这事提起来了，或者是扫罗不是
扫罗为
变人吗？
对，扫罗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去把基遍人杀了一通，对吧？
嗯，
我的错不错，他得了那一句话就 OK 了。
什么叫得了那句话就 OK？ 哪一句话
就
OK？
就是后来摩西答应他们。
啊，约书亚答应他们，对。
约书亚答应
他们。嗯，今天
答应这一答应，后面耶和华都为他征战。
耶和华为基遍人
征战，
是吧？他什么时候为他征战？
就是后面。
但是后面他们这件事情就传到其他的人耳朵里面了，其他人耳朵里面他们就让其他的人更害怕，对吧？哎，我们中间已经有人去投降，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要找根据的话呢，这个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嘛。主耶稣哪个福音书里面讲啊？天国好比一个王。鸽子，这是哪一个福音第几章啊？鸽子，
路加福音嘛，路加福音，路加弟兄来想想。
嘿嘿，
他忘记了。
给我们背一背那段话怎么说的？怎么说的？
在路三章十二章
十四章三十一节，他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说量吗？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当然底下这个他怎么用的，这底下的话很难解释。所以你们中间无论是什么人呢，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个先不管他了，那个有点难解啊。但是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你有人来攻打你，你发现你打不过，那怎么办啊？求和。有没有卖过贼啊？没有。有没有忠孝节义的思想？没有。因为这个来攻打你的是谁啊？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你想想看，那些基遍人啊，那些基遍人，当然他们那时候没有这个知识。如果这个基遍人直接来求耶和华，或者是他们问约书亚，约书亚去求问了耶和华，你觉得耶和华会跟他说什么？会不会扯这些人的命？照着我们所认识的神来讲，
应该会
。谁不会存他们的命啊？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
嗯，
你再说这个雅各的事情，以撒的事情，那个长子的名分应该给谁呀、啊？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
对，
应该给谁？
嗯，
应该给雅各。你怎么知道应该给雅各？
他们生的时候不是？
哎，生的时候就已经讲了，而且为什么不能给以扫呢？
他娶了两个外。
他已经娶了外邦人，而且他是娶了两个，那两个媳妇都不行，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以撒还要把长子的名分给他。其实你问耶和华的话，应该是谁给谁呀、啊？给雅各。当初以撒自己就没有娶妻，他爸爸亚伯拉罕特别回到拿赫的时候，把利百加给他娶了。他对这个事情他已经忘记了一样。他为什么会忘记？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大儿子以扫打猎嘛，对不对？杀了野味很好吃啊，所以他就傻了。 照说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给雅各的，照说基甸人本来就应该像喇合一样，他们是来求你的恩典的，来求耶和华这个上天下地的神，求他的恩惠的。我向神投降，其实我不是向你投降，对不对？神一定会留他的命，可是谁没有坚持啊？百姓没坚持，以撒没坚持。所以你说他撒谎啊、欺骗啊，其实是因为谁的关系啊？因为你太不开窍了，所以我等于要绕过你才能够达到神那里。我跟你们讲那个开富贵车是很好开的那个传道人，哎，他以前从香港啊，从澳门的办返乡证啊，他不排队的，他拿一包烟，这样就过去了。我说这个传道人，说我们不敢做，是他什么他都敢做。哎，他就有这个信心，他就敢做，因为他觉得他进去传道，他什么都能做。那我是不敢做啊，我觉得我这样做的话，还会失去神的同在的。哎，那基甸人他们也不怕，因为他算定了，你们呢大概不敢违背耶和华，我们怎么怕耶和华？你们大概更怕，那怎么办呢？只好唬唬你，能够让我们活下来，怎么活？这个是怎么样？歹活要胜过好死，用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虽然我自己从前也有这个，还有那个谁啊，那个很出名的林语堂啊，他就讲基督徒啊，我分好几等啊，因为最下等的基督徒就是要进天堂的基督徒，因为要进天堂，所以信耶稣。这话对不对？
对，
完全不对，对，完全不对，因为我们不是来到人的面前。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这些人间的这一切的道理标准你要摆下来。何况他不是在骗神，他只是因为这些人大概不会准我们非绕过他，不能在耶和华面前存活。耶和华话也讲，那怎么办呢？你跟我立的约还不做，这些人还守约，还知道敬畏耶和华，对不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看，常常我不知道你们说过没有，以前我跟好多好多人都这样讲，我自己很多年有这个观念，就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我信主，我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其实这话对不对？因为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主耶稣说什么？我来的是叫羊干什么？那个动词是什么？
得生命。
得。你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不知道是要得的话，那你真的是太傻了。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东西都是白白得的。那你看主耶稣他讲了，他就说神岂不把好东西给干什么求他的人。在神那里呢只有两种东西，有一种叫做普通东西，不求就给你了，包括什么空气啊、阳光啊、水啊、你的生命啊、你的气息啊，甚至娶了老婆啊都不见得需要求，像鸽子娶了个好老婆，嘿，这不是他求的，他根本没想到他自己这样的情况，他眼睛也看不见，身上有病，他居然还能够娶到媳妇，嘿，那算普，他你这个媳妇再好算普通东西，不见得需要求。有一种好东西是要求的，那是什么？恩典，是的，你要求他，两个强盗病了，对吧？那个强盗求，是吧？当你得国的时候说什么？求你纪念。这一求他就得到很好的好东西是要求的，而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说穿了你就是要得好处，因为你不能给神什么，你拿什么去换呢？所以这些的观念我们自己心里面也需要知道，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原因来信主，往往你越看不起这个原因呢，越怎么样，越了不起。
那为了今天的信耶稣也
根本就是最对，要不然你信了干什么？对不对？要不然你信了干什么？这是最对，因为他明白你进永生只能神给我，而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个就是很强大，这个是最对的信耶稣，最对的信耶稣。可是我们这知识分子受老酒受了点教育，然后你不用去这个下田种地，所以你对什么东西都看不起，你觉得好像说我们这样才是最清高的。其实中国思想蛮害人的，所以你看圣经它这个整个的讲法是不太一样，它那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例子，像妓女喇合他是不是撒谎？他是啊，他被城里的人撒谎，那你他不撒谎怎么办？你他殉道了。这些想法跟我们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来到人的面前， 我们不是来到政府的面前，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神的面前我们是归尘，我们是他所造的，那你只有感恩。行，你还能感恩，你不能感恩，所以你只有从神这里什么，要么你得好处，要么你得审判，对不对？要么进永生，要么你永远灭亡，你自己选一个吧。像我以前有个老哥，他就是这样，他就是死不肯死不肯。他说为什么神就是一定要我好像爬到他面前那个低声下气的，就是把我自己当成个罪人来求他，我就不肯。那你不肯，那你怎么选？你这个东西要认识，但那时候的畸变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他的贵人，他甚至不惜用了这些手段来绕过以色列人，最后他有没有得到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了，这就行了。那他给我们的，当然还有前面我们讲的，他这个知识啊，他这个消息的传达，那真的是很精准。我们现在所以啊，我们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办法就是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月两次，跟他们传什么，不是讲道理，我们就跟他们讲圣经。除非你有足够的圣经知识，要不然一个人信主他是傻乎乎的。